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北美洲的一个广告推销世界最完美的食物，这个广告使得云茹吃了一惊。您能猜是什么食物呢？下面请听听吧。
有这样一则广告，原文是这样的 This is an ad for the perfect product at an unbeatable price, wrapped up in the most beautiful packing ever created. 意思是说，这是一则广告，做的是一种最完美的产品，配以无法击败的价格和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包装。听众朋友，请您猜猜这广告做的是什么？母乳喂养。我第一次见到这则广告是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母乳喂养室内。这是一张半米见方的图片，一位满含深情的母亲在宽衣喂养她的宝宝，旁边附以这段文字。当时觉得这则广告用意深刻，立意独特，所以印象很深。以后在不同的场所，像儿科诊所、社区母子成长中心，又见到这则广告。上帝创造天地，也创造了人类。女人怀孕生子，哺育儿女，是上帝的预言，她一定也会为此有所准备。母亲的乳汁就是她的准备之一。母乳从营养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婴儿奶粉可以取代。母亲在分娩后的两三天后，乳房会产生一种稀薄淡黄色的液体，称为初乳，由水、蛋白质、维生素、抗体等组成。这些抗体保护着宝宝，使宝宝生来具有对抗小肠和呼吸道感染的能力。到了大约第三天，母乳的成分发生变化，水分增加，大约第十天，奶粉基本稳定成熟。不过令人惊叹的是，母乳的成分还会随着宝宝的吸吮而变化，以满足他的需要。开始是稀薄水样，先解他的口渴，慢慢转浓，富含脂肪和蛋白质，以供生长之需。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母乳喂养究竟有些什么好处呢？对于婴儿来说，首先母乳营养齐全，易于消化和吸收，而且不会产生食物过敏的问题。其次，由于从母乳吸收的抗体降低了像耳道、肺部、肠道、尿路感染的机会，而且减少患发糖尿病甚至癌症的潜在危险。母乳喂养的婴儿更不易发生肠胀气、易啼哭、便秘的病症。对于母亲呢，方便、经济，省去夜半温奶的劳苦不说，还不用支付昂贵的奶粉消费，还会帮助你更快地恢复体型，而且更不易患发乳腺癌。更重要的是，母乳喂养给你和宝宝提供了最好的彼此亲近的机会，为将来的母子亲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那伟大的造物主给我们的婴儿准备了如此完美的食品，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给五千人吃饱。
爸，爸，我今天不跟你到田里去，好不好？
我以为你喜欢跟我去的。
我是喜欢，可是爸， 你看路上那么多的人，要到哪去呢？
不知道他们朝那个方向去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问过了，是耶稣，他就在那边。他们说他要宣讲天国的道理，而且他医好了好多好多生病的人呢。
哦，所以你不跟我到田里去，
嗯，
想去看看耶稣，对不对？嗯，好吧，只要你妈让你去。
我去问他。好不好，妈？我去好不好嘛？
你很想去是不是？
是啊，妈，让我去好不好呢？
好好，不过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得答应我做个好孩子，要像我平常教你那样有礼貌，别惹人讨厌。
我一定，我一定做个好孩子。
哦哦，回来。
还有什么事啊，妈？
妈让你带些东西去吃，你就不会挨饿。来，篮子里有五个大麦做的饼和两条鱼，你拿去。
谢谢您，妈，再见。
耶稣希望能够单独跟门徒在一起，过一段安静的时间。他就清早起来，带他们到湖边，上了船，离岸渡到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
哇，离开嘈杂的城市实在太好了，加利利海上是多么的安静啊。
是啊，马太，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进来大家都太辛苦了，尤其是夫子，他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呢。
夫子，你要我们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身在湖中的那块草地上去，好不好，彼得？
好好，那儿离开人烟很远，再好没有了。
哥哥，让我来帮你划船。
好，安德烈，谢谢你。
哎，大家回头看呐、啊，看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哦、
人群又在那儿聚集起来了。我们带着夫子开船走了，他们一定又会失望了。
哎哎，大家看呐、啊，他们看见我们的船航行的方向，沿着岸跟我们来嘞。哎，他们是多么想要听耶稣的教训呢、啊！
耶稣安静地教导十二个门徒一段短短的时间，人群就到了。众人在山边草地上越聚越多。
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让我们到他们那儿去，我非常同情他们。
夫子，我们这儿地方比较大，我去叫他们到这儿。
小朋友，你忙些什么呀？
我要靠耶稣近一点。
你爸爸妈妈没有跟你在一起来？
没有。爸爸在田里工作，妈妈在家里等他回来。
你长大了也要做个农夫？
我呀，我倒想做渔夫呢。
我是打鱼的。
你是渔夫？
我以前是打鱼的，但现在是个得人的渔夫。
你不打鱼，得人？
我的意思是我们做吸引人的工作，让他们的心转向上帝的国。
我拿钓鱼竿钓鱼的时候，是用蚯蚓勾在鱼钩上引鱼来吃。你们又用什么来吸引人呢？
让我想一想。我说呀，我们是用爱、同情、信心和仁慈。
你认识耶稣？
是啊，小朋友，我当然认识他，而且爱他。我是他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
你是吗？我也爱他，可是我不认识他。
你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哦，五个小麦饼和两条小鱼，是妈让我带着，饿的时候有东西可吃。
小朋友，你妈想得到周到啊。
人群不断地聚集过来，耶稣向他们讲解天国的道理，并且医治所有带到他面前来的病人。整天他在他们中间服务，连停下来吃喝的时间都没有。在将近黄昏的时候，门徒对他说：
夫子，这儿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到村里去买吃的，因为这里没有食物。
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这么多的人，不算女人和小孩，至少有5000人，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
夫子，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那怎么够呢？
好，安德烈，带来给我。
哦，小朋友，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你妈妈给你的饼还没吃吗？
光顾着听耶稣讲道，我忘了吃。
你愿不愿意把饼分给耶稣啊？
愿意，愿意，我通通给他好了。
来，跟我来，你自己亲手交给他。夫子，这个小朋友有5个饼、2条鱼。
谢谢你，小朋友。彼得，
是
雅各、约翰，你们大家吩咐众人在草地上按次序坐下，50一排，100一排。我要祝福这些食物，然后拨开，你们可以递给众人。
当耶稣祝福拨开饼和鱼的时候，小男孩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耶稣把食物装满了许多篮子，门徒们不断地来来回回把食物分给众人。小男孩尽量地吃饱了，在场众人也都吃饱了，包括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内。
夫子，现在大家都吃饱了，还有食物剩下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夫子，我们照你的吩咐做了，饼和鱼装满了12个篮子呢。
我可不可以带些回家给爸爸妈妈？
当然可以，众人中如果有愿意的也可以拿些回家。
他是弥赛亚，上帝的儿子，他应该现在就把他的国度建立起来。
我们拥护他做王。
对，拥护耶稣做王。
Costco 大包装的货品。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来自 Costco 的一门功课。最近因为我的丈夫去了蒙大拿州钓鱼，所以我的朋友卡拉来陪我住上一周。 Ken 偶尔去钓鱼时，我就邀请像卡拉这样的朋友帮我办些事以及买些我想要的东西。一天下午我们出去办事，由于车子就停在 Costco 附近，于是我们便匆忙进去，随手抓了一些需要的东西。我意识到在 Costco 卖场不是个小杂货店而已，而是堆放着许许多多的货品，而那天我所需要的只不过就是几块肥皂和一些护手霜。也就因为我们的车刚好停在那附近， 所以进去挑了我要的东西后，便去排队结账了。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位女士，在她的购物车里满是罐头食品、大包装的纸巾和大桶的洗衣精。当她看到我们只有几件物品时，她微笑着向我们挥手示意，让我们先结账。当结账员结算我的物品时，说：“就只有这两件商品吗？”她似乎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在旁边的一位购物者也都笑了出来。结账员说：“你们都来到这里了，难道不需要其他东西吗？”这使我感到有点尴尬，但我知道他的好意。Costco 是一个大型商场，那里卖着许多的商品。当我们离开时，他笑着说：“我敢打赌你们还会再来的。”当我和卡拉离开卖场时，我似乎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机会一样，于是我们开始讨论着。你可知道，平常我们去大卖场购物，就好比我们进入到上帝恩典的仓库一样，我们总是专注于自己所缺乏的，担心自己能力的不足，为我们的劣势处境感到悲伤，这些都是令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更加艰困。我们总认为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有难以胜过的诱惑。一直以来，上帝在那里拥有一个如 Costco 一般的大仓库，并承诺在基督里有着他无限丰富的资源。但是，当我们被恐惧所控制时，我们往往只是带着很少的信心，甚至根本就没有来到他的宝座前求告他。耶和华就像那个结账员会这样说：“是吗？这就是你要的全部了吗？来到我恩典的仓库，仅仅就只想要渡过难关而已吗？”列王记上十七章谈论以利亚和一个可怜的寡妇。由于土地严重干旱，寡妇只能专注于她所没有的。但是以利亚叫他用所剩下不多的面粉和油来做饼。你知道吗？他那罐面粉和油从来都没有用完的时候，每天总是有足够的量。列王记描述了我们所拥有的，就像是一个 Costco 容量的油罐子，里面装满了上帝丰富的供应，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当我们专注在恩典的上帝，而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时，我们就会充满无限的盼望。我们可以在上帝丰盛的恩典中得到更多帮助，相信上帝的恩典将成就我们的大梦想。我希望今天这个小故事能够激励你，并且帮助你拥有上帝仓库里的一切资源。当你去寻求上帝的帮助时，请记住，在他那里有着像 Costco 容量般的无限恩典。
听众朋友，在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基督教会的救灾工作组织，是一个慈善组织。今天特别跟您介绍这个组织的工作，但是我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跟您介绍，就是我想请三位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朋友，他们最近参与了这一个组织的救灾工作，所以我想请他们三位以他们亲身的经历来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这个基督教会的救灾工作。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组织的历史。美国各个地方发生重大天灾的时候呢，基督教会救灾工作他们会立即的提供救援物资的协助。这个机构在灾难发生后就联系灾区的基督教会，如果领导曾说他们教会想帮忙，救灾机构
就立即用卡车把紧急食品、个人卫生以及婴儿护理用品，还有饮水、清洁用品等等的生活必需品运送到教会去，请他们分送给灾民，不论他们是任何种族、国籍、性别或者是宗教信仰，每一位灾民都可以来到教会得到这些救援物资。这个基督教会的救灾工作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公司，雇用了15名有心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这个组织的成功是因为有成千上万志愿者的帮助。平常呢，志愿者每个礼拜会有2个机会来到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城的仓库，协助包装救灾的用品，这样救援物资就可以在天灾发生之后立即被送往灾区参与救援的工作，使得当地的教会能够马上把这些救援物资送给灾民。即便是运送这些物资的卡车司机都是志愿者。那么今天我就请到3位朋友，蔡姐妹、潘姐妹和徐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他们最近参与救灾工作的经历。三位好。
何弟兄好。
何弟兄好。
何弟兄好。非常感谢有一个机会到这里来分享。
谢谢。潘姐妹，您到的时候当时您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是很震撼，因为我去之前我没想到有那么大的仓库，我想的也许就是教会就是募了一些物资，然后可能一个大房间，然后请大家自愿去给包装。可是一到那以后看到那么的仓库，好像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装满了东西、堆满了东西，然后有很多很多志愿者在那儿。
是。徐立雄，当天您到的时候大概现场有多少人在那里帮忙？
我估计两边加起来估计接近100人。我到的比较晚，然后首先进入停车场就发现就是有很长的车队在那里等着准备装运救灾物资，然后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发现有分两块，其中一块装运食品的，把它从大包装弄到小包装里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其他的一些清洁的个人卫生用品的那个包装现场，特别是右边负责卫生用品包装现场的都是一些女的，还有带着小孩的，还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负责拆包装搬运的，我就参加了搬运工作。
所以那天在现场的基本上全都是志愿者吗？
感觉是，就是除了明显的坐在那个长条桌边上坐在那进行协调的那估计可能是工作人员，其他的搬运的和那些负责包装分发的人我可能明显看出来是志愿者。对，
大概是几十个人吗？
差不多接近100人那个样子。
是的。
嗯，
所以正式的开始是以一个祷告开始的，不知道潘姐妹对这个整个救灾工作的开始当时您在那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大概10点左右到的，到了以后很快就开始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祷告我就眼泪就哗哗哗的，就是觉得好像神在领导这件事情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在感动我，井然有序的那么多人，我包括我身边的人他们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以后然后我就还眼泪还没干，然后就开始观察该做什么，然后就找到我自己的位置，然后心里就带着感动去投入忙碌的简单的包装工作。
是的。蔡姐妹，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当天您去帮助这个救灾的工作您自己具体是在做什么？
帮忙拆包装。后来10点钟正式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挤出来了，估计我个子太小了派不上大用场然后我就自己自觉地跑到另外一边，另外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仓库，那边都在分装 婴幼儿的物品，所以我在那里找到了另外两个我们教会的潘姐妹，我跟他们一起开始了那边的工作。
是，徐弟兄，您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来参加这个救灾工作的？
我是这样，就是说以前救灾的就是基本上就在国内主要是除了捐款，没有参加过具体的这个救灾的物资的搬运啊、分发工作。刚好这次就是我们所在的教会的长老在一个群里头告诉了这么一个机会消息，一个是想亲身参与一下，再一个就感受一下美国的救灾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是，蔡姐妹，您参加这一次救灾工作，不知道您心里面有什么体验，有什么样的收获没有？
很感动，让我就突然就想起了神对我们说的凡事互相效力。平时我们都是教会和志愿者服务于我们，这次是我能够亲自参与反馈于这个社会，所以我感到很开心，心中充满了喜乐。通过参加这次救灾的物资的包装活动，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教会力量非常的强大。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还不觉得，签到以后就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看到车是一辆一辆一辆进来的，上面全部写着 Church of Christ， 而且没有尽头，感觉好像不停的有人从车上下来，不是一个两个，是一车一车的人下来。当时我就想哭啊，怎么那么多好人，而且那些人都是从教会来的。
班姐妹，您参加这次救灾工作，您自己有一些什么体会心得？
教会里头弟兄姊妹他们自发的来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力量这么大，远远超乎我想象，那么多人，那么多物资，然后那么井然有序。就像我说的，我开始说的，我进去我不知道干什么，没人告诉我做什么，可是后来我们自己就观察，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开始干起事情来，大家都是很安静，那么多人没有嘈杂的感觉，很安静，然后但是大家手就不停地动，不停地动，很快我们都说我们出汗了，就没人在那儿指挥你做什么，大家井然有序的，就那么多物资，两个小时很快就装好箱了，我觉得一眨眼间就装好了。所以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一去都是有祷告开始的，所以我心里一直有感动，然后我也自己手也一直不让自己停下来，一直做，我就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我觉得神在指导整个事情。
很好，
对，真的是井然有序，都很难想象那么多人。
是，蔡姐妹他们那天提供的午餐是什么？
麦当劳的一个 double cheese 的汉堡，一包小薯条，还有饮料和水，就这样。
那么他们只要求志愿者两个小时的时间吗？就是工作做完就没有了是吗？
不是的，感觉十点钟开始到十二点钟工作是完全完成了。他们那一天说是要运载七个集装箱大卡车，所以那七个满了工作就完成了。我们在十二点钟之前准时装满了七个大卡车。
哇，两个小时，
对，
装了七个集装箱，
所以说
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大家齐心协力，我觉得神就是我们的总指挥。
刚才潘姐妹讲到说这个井然有序，我现在大家可以体会到七个集装箱两个小时，这个很不简单。徐弟兄，我们在讲到这个志愿帮忙的精神，通常我们可能比较想到的是成人，这次的救灾工作里面是不是基本上全部都是您看到的都是大人吗？在参加这个救灾工作
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妈妈带着一些小孩在那里帮助分发包装东西，因为那一天基本上是上学时间，也没有去问他们这小孩为什么会参加这种活动，可见这个志愿者活动不光是说大人自动参加，他们有机会的话也经常让小孩参与当中，对吧？让小孩感受到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好事，这也是这个神所提倡的 要爱他人，让小孩从小有一些爱心。
是的，我们听众朋友有不少已经来到国外啊，有机会能够借着别的国家的一些情况来思考自己回国以后啊，能够为自己的国家社会做什么。蔡姐，因为不知道您有了这次经验以后，您想对听众朋友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做好事不需要留名是可以的，但是做好事是可以宣扬的。
嗯，
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需要志愿者去帮助他们，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可是大家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希望在国内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大家携手，然后站出来，不要怕，苦难是神给我们的带包装的祝福。
嗯，你刚刚这句话讲得真好，做好事不要留名，可是做好事是需要宣扬，大家参与的。我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的访问。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们能够常常来好吗？
好
好，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访谈是针对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基督教会救灾组织的介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ank you. 人的原则总是想要保存占有，而神的原则却是舍弃放下。就拿一粒麦子来做比方吧，如果你把它珍藏在一个真空的玻璃瓶里，过了100年、1000年，可能还有生命力，但是仍然只是一粒麦子而已。如果你把它种在土里，几年以后就能有千百倍的收成。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的，种下去才会长出来。由死亡的生命借着十字架达到荣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从天上而来，来到地上，从人的样式来做赎罪的羔羊，背负十字架，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这是耶稣生命最好的写照。他是第一粒种子，他把自己种下，如今已结出千千万万的子粒来了。而我们呢，有时候争得存，我们的生命可能就这样失丧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你所得的是暂时的，你所损失的却是永远的。圣经并且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接受耶稣基督，就有永远的生命，也就是那一粒麦子的生命。然后还要把你这一粒麦子种下去，代代的繁殖下去，生生不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基督的里面有生命，有永远的生命。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活泼、盼望、有喜乐、有生命力。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吗？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得着。在世界里面没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有永远的生命，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可能是全美国最忙的人，日理万机的他每天从早上9点走进白宫办公室之后就没有一分钟停歇。首先他要读中央情报局为他准备的简报，了解过去24小时国内外发生的重要大事。接着从9点半一直到下午，他得主持各种不同的会议跟活动。不但白宫幕僚跟国会议员要和他商谈大事，各国的政要、民间团体的代表也都等着跟他碰面。有时候还要处理像自然灾害或是爆炸、枪击案等等突发的状况。他更要不时面对媒体，对重要议题发表演说。但是不管工作有多忙，压力有多大，每天6点半，奥巴马就会放下一切，离开办公室，回家跟他的妻子女儿共进晚餐。他的随从都知道，除非万不得已，这段时间是不能打扰他的。奥巴马说，在一整天处理严肃的国家大事之后，能够跟太太女儿一起吃晚饭，听听他们的一天，对他是一种莫大的喜悦。不但给了他不同的视野，他的心灵也因此得到了更新。这是一个父亲从与家人吃晚饭中所得到的收获。 但是其实全家在一起吃晚饭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很多项研究指出，常常共进晚餐对孩子身心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是对小孩的学习有帮助。美国的研究发现，年纪小的孩子在饭桌上跟家人交谈的时候所学到的智慧，要比从听父母朗读故事书中要学到的多。他们在饭桌上可以学到1000个不常见的字，而从听故事里面，这样的字他们只会听到143个。智慧越丰富的孩子，以后阅读的能力就越强。年纪大一点的青少年在学习上也是会因此受益。报告显示，每个礼拜跟家人共进晚餐5到7次的中学生，他们成绩拿到甲等的比例，要比那些每个礼拜跟家人吃饭少于2次的多了1倍。此外，固定在家里面吃晚饭的孩子吃的比较健康营养，他们蔬菜水果的分量摄取的比较多，油炸类还有汽水类的摄取量比较少。这样的青少年到成年的时候比较不会超重，而且会把好的饮食习惯带进他未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孩子在心灵上会得到喂养。晚饭桌为一家人提供了情感交流还有情感连结最好的机会。大人小孩在柔和的灯光下，一边享用热腾腾的食物，一边放松绷紧的心情，谈一谈一天的喜怒哀乐，自由地交换一些想法还有感受。在和乐温馨的气氛中，大人无形地灌输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小孩学习怎么去聆听，也可以很安全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来自朋友的压力。从这样每一天点点滴滴的交流之中，一家人会滋生出绵密的情感。这种幸福感会让孩子的心情平稳，跟父母的关系比较亲密，对父母所要求的行为界限也比较认可。所以很多研究都一致显示，常常跟家人共进晚餐的青少年，他们让父母担心的坏行为明显的比较少，像抽烟啦、酗酒啦、吸毒、暴力行为、饮食失调还有性行为等等，这些都明显的比较少。美国明尼苏达州曾经以5000个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结果指出，跟家人常常共进晚餐的青少年，他们得忧郁症还有有自杀念头的比例都比较低。另外一份研究也指出，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未来比较积极乐观。难怪美国的一位家庭顾问查尔顿·肯追克说，一起吃晚饭可能是父母每天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精神维他命，对孩子短期还有长远的正面影响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听众朋友，您希望孩子每天能够得到像这样的维他命吗？如果美国总统抽得出时间跟家人共进晚餐，我相信您一定也可以。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吃对您重要吗？美国人花在吃喝的时间每天平均是67分钟。听众朋友，您每天在吃上面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神呢？前几天，一位朋友介绍一家新开张的饭店，专门供应美国南方菜，不同的菜色非常丰富，许多客人慕名而来，一些美国客人盘子里的饭菜堆积如山，我看他们吃的时候，有的人表情很快乐，
其他的人看不出高兴的样子，可是络绎不绝的食客显示这家饭店菜的味道还是可以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非洲肯亚这个国家每个月老百姓的收入超过40%花在食物上面，中国人将近20%，美国人则不到8%。这个数字显示，美国人在用钱的考量上，他们认为还有其他事情比吃更重要。听众朋友，今天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天跟5000个人一起吃饭，吃完之后呢，耶稣嘱咐门徒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不要浪费。这件事情引起我注意，我就想看看耶稣对吃、对食物的看法。结果耶稣的看法让我非常吃惊。首先叫我意外的是下面这句话，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乍看之下，我还以为耶稣挺时髦的，那么早以前耶稣就有健康食品的概念，已经注意到有些食物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可是再仔细的读圣经，就发现耶稣不是说长生不老，耶稣讲的是长生不死。听众朋友，您听说过什么食物人吃了就能够一直活着吗？如果上帝差遣儿子耶稣来告诉世人这句话，那么这个食物一定是上帝赐的食物。上帝赐的食物是什么呢？耶稣用4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这4句话很重要，也很耐人寻味。下面我就慢慢的读给您听。第一句，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第二句话，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第三句话，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第四句话，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听众朋友，刚才这4句耶稣的话很重要，因为透露的是永生的食物。今天大家重视食品的眼光防范性居多，吃了会不会生病啊？会不会胖啊？可是上帝给的食物不一样，完全是正面的。上帝要我们吃了就能够永远活着。世界上还有什么食物比能够叫我们得永生更重要呢？听众朋友，您想吃吗？耶稣说，我就是上帝赐的生命的粮，我从天上来，我要赐人生命。耶稣说的话能叫我们永远活着。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相信吗？您是否愿意接受耶稣的话，按照他的话生活，按照他的话待人处事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不知道 您是否愿意到耶稣前面去吗？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位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叫一切见到我而相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今天世界上有23亿的人声称他们信耶稣，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听众朋友，我渴望，而且我也邀请您来信耶稣，因为上帝应许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永生，必进天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new anointing.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fresh outpouring.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and for His pleasure all creation sings.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King of glor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
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